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你，让我们在亚洲的早上、美洲的晚上一起来聚在，因你的名聚在一起。刚刚立分一开始的时候，就用很欢乐的声音跟我们一起，邀请我们一起来敬拜神。耶稣，情绪是会感染的。我们悲伤的情绪，让我们四周的人感到无助，感到低沉。我们欢乐的心情，也让我们四周的人感觉到那个欢乐，有主耶稣来的欢乐。耶稣，我们因你的名聚在一起，也求你带领我们今天的查经。有你圣神的领导，将你的话语放在我们心中，放在我们的口中，让我们说出的是从你那里学习来，也愿意分享给我们周遭的弟兄姐妹的。耶稣，感谢你，赞美你，求你带领我们，带领我们今天2个小时的时间，都在你的平安喜乐里。我这样祈祷，感谢赞美，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啊，今天本来不应该我出面的啊，是今天应该是桂英姐妹带领查经那我刚才联络不到她，因为她最近在也是在中立访问亲戚，她的家人，那我们就先开始。他有邀请寻音姐妹读四高本的，我们就先请寻音姐妹读四高本《厄泽克尔先知书》19章10到14节。
厄泽克尔先知书19章第10节开始，你的母亲像园中的一棵葡萄树，栽植在水旁，因为水多，果实累累，枝叶繁茂。她生出一根粗壮的枝条，可做统治者的权杖。她的躯干高大，超过其他的枝叶，因她身量高大，在茂密的枝叶中也可以见到。但是在狂怒中，他竟被拔出，抛弃在地上。东风吹干了他的果实，他粗壮的枝干被折断而干枯，为火所焚烧。现今他被栽植在沙漠中，在那枯燥干旱的地方，由枝梢上冒出一团火，焚烧了他的枝叶和果实，没有给他留下一根粗壮的枝条，做统治者的权杖。这是一篇哀歌，可为追悼之用。
好，谢谢徐莹。我们下面请葛瑞姐妹打开音频视频来念和合本。
好的，以西结先知书19章10到14节，你的母亲先前如葡萄树，极其茂盛，栽于水旁，因为水多，就多结果子。满身枝子，伸出坚固的枝干，可做掌权者的杖。这枝干高举在茂密的枝中，而且它生长高大，枝叶繁多，远远可见。但这葡萄树因愤怒被拔除，摔在地上，东风吹干其上的果汁，坚固的枝干折断枯干。被火烧毁了，如今栽于旷野干旱无水之地，火已从它枝干中发出，烧灭果子，以致没有坚固的枝干可做掌权者的杖。这是哀歌，以必用以作哀歌。
谢谢两位姐妹帮我们读四高及和合。那我现在读英文：Ezekiel chapter 19, verse 10 to 14. Your mother, the mother city Jerusalem, was like a vine, like you, Zedekiah, and in your blood, planted by the waters. It was fruitful and full of branches by reason of abundant water. And it has strong roots for the
scepters of those who bore rule, and its height was exalted among the thick branches and into the clouds. And it was seen in its height among the multitude of its branches and was conspicuous. But the vine was plucked up in God's wrath by his agent, the Babylonian king, and it was cast down to the ground. The east wind dried up its fruit. Its strong rods were broken off and withered. The fire of God's judgment consumed them. And now it is transplanted in the wilderness, in the dry and thirsty land of Babylon. And fire went out of the rod Zedekiah and its branches, which has consumed the vine's fruit, so that it has in it no longer a strong rod to be a scepter of ruling. This is a lamentation and shall be for a lamentation and a dirge. 好，那我现在先邀请苏老师来做这个部分的分享。
感谢赞美主，有主，一切不好的会变好的，好的会变得更好。我们就是蒙祝福来到主的跟前，来承受他的祝福，领受他赐给我们。今天我们读他的话，蒙受他圣灵的光照，能够明白，成为我们生命中的造就。我们今天继续读以西结书的19章第10到第14节。以西结书19章第10节，你的母亲先前如葡萄树，极其茂盛。你的母亲，这里指的就是耶路撒冷城，那是神赐给他们有众多美好生出的那一个蒙恩的耶路撒冷城，也就是和平君王的住所。天上的新耶路撒冷城就是主耶稣，他是和平的君王，他做主为王的地方就叫做耶路撒冷。在地上有一个他拣选的地方，有他的圣城，是他祝福他子女们的地方，像是葡萄树极其的茂盛。他的祝福会在一个他指定的地方极其蓬勃茂盛的成长成熟。它是栽于水旁，水指的是圣灵的活水。这一个葡萄树是植在水旁的，因为水多就多结果子。我们看诗篇的1章，那里提到植在溪畔的树，因为不断的有着活水的供应，就会准时结果，枝叶茂盛，就会不断的结出生命的果实，就会长得非常非常的好，满身枝子，好使得这在圣灵活水得到圣灵活水供应的生命，这葡萄树就结实累累，随心所欲也都满全神给我们的渴望。当我们亲近神，神喜欢把他的心向我们启示，我们要以他的心思为我们的心思，好使我们的思想充满对神的真知灼见，好使我们的情感是以耶稣基督所喜欢的为我们所喜欢的，以耶稣基督的担忧为我们的担忧，我们与他一同欢乐，我们也与他一同忧伤。这一个生命就是跟主结合起来的生命。我们的意志就是不断的选择主他愿意给的我都要，他要我给的我都给。这样的人，他的生命跟主结合在一起，他所想的，随心所想的，再也不是过去的私欲偏情，而是来自基督的。 都是荣耀神的，就会结满了果子，属灵的佳果。仁爱、喜乐、平安、忍耐、温和、良善、忠信、柔和、节制，这圣灵的果子。我们继续读11节，会生出坚固的枝条、枝干，可做掌权者的杖。这一个生出的枝干，做掌权者的杖，指的就是跟主结合在一起，主就赋予权柄，与他一同为王，与他一同掌权。这枝干就是这神给的权柄，要高举。在茂密的之中，就是全耶路撒冷的子民都知道，被安立的君王是权柄，他代表万王之王、和平的王耶稣基督，有他赋予的权柄，就带着众以色列子民，就是这葡萄树上的各个枝条，就是长得非常茂密、非常好。那么，就会继续的长得在主的祝福中长得强壮美好，而且它生长高大，枝子繁多。这一个它指的就是掌权者的杖，那一个掌权者的杖，英文用的是 rods，就是复数的，就是指着在耶路撒冷被神安立的列王。一个一个的被主按立为耶路撒冷的君王，就是掌权者的杖，他们有权柄。而这底下一个，他生长高大，枝子繁多，是用的是单数，就是有一个君王。这一个君王，我们读上下文就知道，他是指着西底家，也就是以色列的最后一个君王，列王里面的最后一个在耶路撒冷为王的西底家，他生长高大，主给他很多很多的恩典，枝子繁多，也给他很多很多的丰盛，远远可见，让他被人看见。但是他为王11年，行了耶和华眼中视为邪恶的事。人拿着主的恩典，不做主招教自己做的事，却违背给恩典的主至高的权柄，而犯罪得罪他，这是非常非常伤主心的。这葡萄树也是单树，指的就是在耶路撒冷被毁最后的一个在那里的王西底家，因愤怒被拔出，摔在地上。这一个愤怒是 in God's wrath，是耶和华的愤怒，神的愤怒。这一个愤怒的神，他为什么会愤怒而拔除，把西底家从这地上拔除，摔在地上？东风，风也是指着圣灵，东风是在一个非常干燥、很炎热的焚风，也是指着神的审判，圣灵的那一个神的灵在做神审判他子女们的那一个状态里，这其上的果子、坚固的枝干都折断枯干，被火烧尽了，被火烧毁了。这一个火是圣灵的火，在范大本的英文圣经用的是 fire of God's judgment，就是神的愤怒在审判中的火，就焚毁了这枝干、这王以及耶路撒冷犯罪的神的选民。如今栽于旷野、干旱无水之地，火也从它的枝干中发出来，烧灭果子。这一个神愤怒的火， 就这样的临于西底家王。让我们翻到末世录启示录的第六章，在以赛亚先知书46章那里提到，在起初神就预言了末后的事，他在起初所讲的也是他在末后我们要经历的状况，而这一个过程也是他让我们事先知道。我们今天读的以西结书的这一段19章讲的也是预言，还没有真实发生，可是一定会发生。我们翻到启示录的第六章的第12节，这也是必定会在神的日子一定会发生的事情，而且正要临于普世万民万邦。揭开第六印的时候，我又看见地大震动，日头变黑，像毛布；满月变红，像雪。天上的星辰坠落如地，如同无花果被大风吹动。又提到了是圣灵的风在执行神的审判。落下未熟的果子一样，这好多的果子都被打在地上，天就好像挪移，像书卷被卷起来，山岭海岛都被挪移离开本位，地上的君王、臣宰、将军、富户、壮士和一切为奴的、自主的、一切为奴的、一切自主的，就是地上的普世万邦。列国万民，他们都藏在山洞和岩石的穴里，他们躲藏。他们说16节，他们向山和岩石说：“倒在我们身上吧，把我们藏起来吧，躲避坐在宝座者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这里指着有耶和华的愤怒，主耶稣基督羔羊的愤怒。第17节。因为他们愤怒的大日子到了，谁能站得住呢？会有一个羔羊和神愤怒的那一个日子，就在打开第六印的时刻，就是我们前面要经历的这一个状况。然而第7章就提到，在那之前，有人额上会被盖上印，是蒙受神保守的。愿我们都是神拣选、有基督的烙印被保守的。让我们继续翻到第启示录的第15章，而在末后的时刻，会有各式各样的可怕的情况要发生。第15章的第9节，若有人拜兽和兽像，在额上或手上受了印记，就是接受了兽的印记。在额上或手上拜兽像，那一些没有基督的印记的人，就会接受兽的印记。这些人必喝神大怒的酒，神愤怒的酒，此酒斟在神愤怒的杯中，纯一不杂。他要在圣天使和羔羊面前，在火与硫磺之中受痛苦，他受苦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那一些拜兽和兽像、受他名印记的，昼夜不得安宁。这就是神愤怒要发生在那一些列国万邦万民不归向神，而活在撒旦权势的这一些可怕的状况，可怕的光景。当耶路撒冷城被毁时，神的子民有很多很多，就在这瘟疫、刀剑以及疾病、饥饿中丧亡了。这是一个神愤怒他审判的火而做的，他必要做的。我们继续看那 幕后的时刻，把好的成熟的庄稼就收到了天上，那地上的庄稼也成熟了。第18节，有一位天使从祭坛中出来，是有权柄管火的。这里又提到了火，向拿着快镰刀的大声喊说：“伸出你的快镰刀，收取地上葡萄树的果子，因为葡萄熟透了。”这是启示录的14章的第18节，启示录的14章第18节。那天使就把镰刀扔在地上，收取了地上的葡萄，也像我们读到的以西结书19章，那葡萄上的果子都被打下，丢在神愤怒的大酒榨中，那酒榨踹在城外。这是神愤怒的大酒榨。当我们结出不对的、相反圣灵果子的果实，就是私欲、偏情、败坏、罪恶、不节不义等的这一些果子，成熟了，要被丢在神愤怒的大酒榨中，就有血从酒榨里流出来，高到马的脚踝，共有600里。我们继续读第15章第1节，我又看见天上有异象，大而且奇，就是七位天使掌管末了的七灾，在末后有七个极大的灾殃，因为神的大怒要在这七灾中发尽了。神的大怒七也是今世的圆满，这圆满洁净普世大地的神的愤怒。第16章的第1节，我又听见有大声音从殿中出来，向那七位天使说：“你们去把圣神大怒的七碗倒在地上。”最后有七个碗，就是神大怒的七碗倒在地上。主耶稣基督，他曾经去到了耶路撒冷的圣殿，他动了易怒，因为他看到神的殿应该是祈祷的殿，却被人变成了贼窝，在那里卖鸽子、卖牛羊做钱庄，主就用绳子做了鞭子，推倒了钱庄，把这一些做买卖的人都赶出了圣殿。主的义怒就洁净了他的圣殿，主就在那里施教、行奇迹、治愈。他现今在洁净我们的身体，是他的圣殿。洁净我们的家，是他做主为王掌权的家，是圣的，是我们得治愈受教的殿宇，是万民祈祷的殿宇。他洁净他的教会，要恢复教会当有的召教，就是万民祈祷的殿。他要做这事，在末后的时代，在这七个碗之后的神的愤怒，这一切都要被洁净，他的火要焚毁一切的不洁不义、败坏。我们继续看启示录的第19章第11节，就是主耶稣，他骑着白马，在白马上的那一位，称为诚信真实，他审判征战都是按着公义。他的眼睛如火焰，他的头上带有许多的冠冕，只有王戴冠冕。我们的主的头上有许多的冠冕，他是万王之王，又有写着的名字，除他自己以外，没有人知道。就是他为神丰盛的各种特质性情，就在他启示的各种名字中彰显。他叫神的儿子，指的是神全能的生命，在他生命里，他是受膏者，他是基督，表示他是被派遣来拯救我们的救主。他是耶和华以勒，就是供应我们的主。 他又是审判我们的主，他是和平的王，他有很多很多的他的名号，显示他是谁。除了他所显示的，我们不知道。凡是求告主名的，必然获救。他把他的名赐给我们，赖以得救。他穿着溅了血的衣服，他的名称为神之道，就是他有一个名叫做神之道，Word of God，就是神耶和华的圣言，他的话。在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穿着细麻衣，又白又洁，跟随他的有天上的众军旅，都骑着白马。都穿着洁白的衣服，跟随他。第十五节，有利剑从他的口中出来，可以击杀列国。他必要用铁杖管辖他们。他要洁净普世大地，列国万邦。他要显示他的荣耀。他在荣耀中来到这世上，要迎娶他的心腹，也要审判地上的列国万邦。并要踹全人神烈酒的酒榨，就是他要践踏神烈怒的酒榨。那里有各式各样败坏的人灵魂，就会在那酒榨里被审判。这是神的愤怒，在他衣服和大腿上有明写着说：“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众人。”众人、列国、万邦都要知道他是王中的王，万王之王。他是主中的主，万主之主。他掌权，他做主，他为王。他的王权要直到永永远远。他要亲自在他的愤怒中来洁净普世万邦。让我们再翻回我们今天读的。以西结书的第十九章，我们继续读以西结书的第十九章十三节。那如今被审判的以民，被审判的以色列王西底家，他是栽于旷野干旱无水之地，火也从他的枝干中发出，烧灭果子，以致没有坚固的枝干。可做掌权者的杖，再也没有王在耶路撒冷为王。那是列王里面最后一个败坏的王西底家。西底家主给他很多的恩惠，但是他背逆不义。主为什么会把以色列子民交给巴比伦王掳获到巴比伦去呢？就是因为。以色列的民族不断的拜偶像，得罪神，神给人机会悔改，而不悔改，管教就更严厉。而这么大的管教中间，巴比伦尼布甲尼撒王也是耶和华的仆人，是被派遣来管教他的子女以色列，本来不会有这样的光景。因为他们拜偶像，继续的拜偶像，巴比伦就是一个拜偶像的地方。巴比伦的意思叫做通往巴利的门，巴利就是受造物占据了神的位置，就是偶像的意思。而通往偶像的门跟路，就是巴比伦那里有各种迷信巫术。在那里的民族就叫做占卜者，就是在巴比伦的加色丁人，他们的这一个民族，它的意思就是占星者、卜卦者，就是在迷信中生活的，他们非常喜欢属灵的事，找不到真神，就用各种偶像、偶像的崇拜。喜欢拜偶像的以民，神就把他们送到那里去管教。这是出于神的手，有70年，借着他的先知耶利米所启示出来的这一段时期被管教的。 那么这一个状况就是西底家，当他为王继续的行恶拜偶像，耶路撒冷城就被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围困、攻破、烧毁、焚毁，耶路撒冷的城墙就被拆除、打坏、毁坏，而这最后一个王西底家，他的众子女就在他的眼前被杀害。他看到的最后一幕就是他的众子女都被杀害，然后他的双眼就被弯去，再也看不到这世上神造天地的美好。他也被用铜链锁着，带到巴比伦，死在巴比伦。这一个过程就是哀歌，这是哀歌，也必用以作哀歌。这哀歌就是一个悲哀的，这一个多么多么伤痛、悲哀的事，就是耶和华的心。耶和华他给我们的都是祝福的，都是美好的，他不是赐灾祸的神，他是赐恩典的神，但是人被给予拣选，听他的话，进入他的祝福中，不听他的话，就进到了灾殃中。他在起初是在爱中造了这一个世界，交给亚当掌管，但是亚当没有做这权柄，很好的掌管这一切的受造物，而被仇敌骗了，夺取了这世界。所以经上也说，在约翰福音第12章，这世界的王就是撒旦，他窃取了神的国度。可是主耶稣说，当我被举起来时，就是这世界的王被驱赶时，就是吸引万民来归向我的时期。神的旨意是要人掌管他所创造的世界，人不能完成这使命。主耶稣亲自取了人的生命，形状也一见如人。他是人子，他是真人，他又是真神，神的儿子。他来救赎我们，拆毁仇敌的一切势力。当他得胜了，就把我们从撒旦的权势下释放出来，也是像是被巴比伦掳获，在偶像的压制下得到了释放。在神的时间，神恢复我们。那主耶稣基督，他恢复了这一切，他把他的选民从埃及里、世界里释放出来，带领他们经过旷野，学习顺服，进到牛奶流蜜的迦南福地，就在他指定的锡安圣山上，在那里建立了耶路撒冷城。他在那里兴起了他的列王，他选择了合他心意的大卫王。大卫王是合他心意的，他祝福大卫和大卫的后裔要永远为王。只要我们顺服耶和华的带领，大卫的儿子所罗门王承继了大卫王，是一个领受神诸多恩典，他为神建造了圣殿，他是满有神给他的智慧，是这样神兴起的王。但是他老年的时候，他听了他娶的众多的他的嫔妃有多少呢？我们翻到列王记上的11章第一节，所罗门王在法老的女儿之外，又宠爱许多外邦女子，就是摩押女子、亚扪女子、以东女子、西顿女子、赫人女子。这些女子就引诱所罗门去拜偶像。第三节，所罗门有妃700，都是公主，还有嫔300，这些嫔妃诱惑他的心， 所罗门年老的时候，他的嫔妃诱惑他的心去随从别的神，他跌倒了。为此，神要收回他的国。为了大卫的缘故，没有在他有生之年，而在他之后，要把国收回，也没有全部收回，而收回了以色列12个支派的10个支派，赐给了他的臣子，是为了人能够知道神的管教而悔改。但是以色列分了以色列国跟犹大国，他们继续堕落，继续败坏，继续堕落，继续败坏。神总是良善宽仁，给我们留下了这一个余民，这一个剩下的这一个根芽，让我们有机会，因为他极其慈悲、良善宽仁，不断的给我们机会，给我们机会，再给我们机会，连在他把他的子女送到巴比伦，还在给很多的机会，要从他们的苗裔中兴起圣善的子民，进入他永远的国度。然而，就是神这样的一次又一次的爱，一次又一次的给机会，一次又一次的扶持了迷失属于他的羊，属于他的子民，也不断的还给他们君王。可是，当人继续的败坏，我们读以西结书，在第11章就知道，这一个继续的败坏，在神的殿中败坏，拜偶像，神的荣耀就离开了神的殿，这是一个非常伤心的事，因为他的荣耀离开，他的殿没有他在里面，就是跟一般的建筑物没有什么两样。才会被尼布甲尼撒完完全全的践踏、烧毁，把里面的圣殿的器皿通通带到巴比伦，这是神允许的。那么这些事情发生是非常伤痛的，神在讲这伤痛的事。我们今天读以西结书的第19章，就是这一个耶路撒冷城，完完全全被焚烧，耶路撒冷的殿被焚毁，四围的城墙被拆毁的这一个非常非常伤痛的真实发生的历史，这是耶和华他伤痛的心，这是哀歌。我们再翻回我们今天读经的以西结书第19章。这是哀歌。当我们能够体会神的悲哀，我们就会真实的悔改。我们体会神的悲哀，神把他的儿子赐给我们，在十字架上，这圣殿被拆毁，就是基督的身体，3日后就要复活重建。这一个悲哀里面，仍然看到神给我们的安慰，他必要回到他的圣殿，他必要重修他的圣殿，他必要把喜乐的灵倾倒在他祈祷的殿中，他召叫我们要登上锡安圣山上，在神的圣殿中祈祷的殿宇里欢乐，他要恢复我们，但是这一个恢复之前，有这样多的伤痛，神愿意我们认识他，他愿意以喜乐的一同喜乐，以忧伤的一同忧伤。我们属于神的人，要以神的心为心，以他的喜乐为我们真实的喜乐，以他的忧伤哀痛为我们真实的哀痛。他不愿意我们在罪恶中丧亡，我们要懂得他的心。这是哀歌，就是非常清晰的看到他的权柄堕落，带着他的圣城、圣殿被焚毁。这么悲哀的事情要发生， 在幕后也指到了那七个王要发生耶和华的愤怒，而经历这一个最后的过程，进到他的审判中。那得胜的要与他一同为王，那得胜的要在羔羊的婚宴里成为基督的心腹。感谢神，也让我们经历到了他的磨难，好使我们能够进入他的丰富。这是哀歌，也被用于做哀歌，这是我们心中的哀歌，但是也要成为我们悔改、进入他荣耀的契机。一切的荣耀都归给神。最后，我就把时间开给慧英，感谢主。
感谢赞美主，我昨天也再一次的准备了一些这样的工作哈，所以我就在这边开始用我准备的跟大家说，说完的话就是那接着就是也是就请弟兄姐妹啊虚英格瑞，我想他们都有准备的，再来补充我的不足。原本我对查经就是不足，是在学习当中，那现在。我就开始也是我要祈祷一下，要祈祷一下，寻求主的平安，应付及自己圣神之名，阿门。感谢主耶稣，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让我们又来到了受教学习的地点跟时间，在这个恩宠的位置上，我们再一次的感谢你，感谢你也让我及你及时的救恩，让我后半段我能够接得上。是的，那我们今天要查的经文，也就是在查厄则克先知书的。19章的第10到14节，那这几节里面，当然他在讲的就是，讲的就是说有，19章就是有两个预言，那这两个有两个比喻，它的一个比喻就是前段的就是在描绘着母狮跟它的2只小狮，那母狮呢就是约西亚王的妻子，哈木他。那他在列王记下的23章的第31节有在叙述，那他生了2个儿子，一个是约哈斯，那这个约哈斯呢，然后是最后是被带到埃及去了，那在西底家呢，他也被带到巴比伦去了，就是因为这个母亲的一些做了上主认为是邪恶的事，还有，这些就是没有就背逆了天主，所以会有这样的一个结局发生哈。那再一个的话是就是我们在讲的第10节跟到第14节哈，是葡萄树的比喻。那葡萄树呢，它就是说的就是以色列。那以色列就是葡萄树，啊，那早期的以色列神是我们都看到都知道，读了圣经都知道，是他以强而有力的统治者来赐福给以色列，就是王都是很强而有力的，可惜呢，在西底家，他轻率地带领犹大步向末日去的时候，这棵葡萄树呢，就渐渐地就枯萎了。在厄泽克尔先知书，就在这里，这个强调，就是用哀歌来比喻哈，这个以哀歌来叙述，来叙述，来来。语义这一段的一个应该是预言哈。那他就以色列是欠缺了登上王位的人选，就这些人选都不堪当，因为他不在主内照主的旨意去管理这个国家，去管理他的人民。还有呢，这一棵葡萄树啊，已经缺乏了生命。就他们活着的不在生命当中，就是走在死亡的当中。我们知道，离开了主啊，你去依附了那个撒旦，依附了那些偶像、那些邪灵，还有那些邪恶的事，都是 你要丧失了生命，这个生命是灵性的生命。那我再重复一下。那我现在也是要讲说，谢谢何棉姐读的英文版，也谢谢，谢谢徐英哈，然后也谢谢葛瑞帮我做的一个诵读这个经文。那在我继续再讲，就这个第十、第十一、第十二、第三、第十四章哈，第十四章，那我讲那个第一章的话，他说，那个母亲像园中的一棵葡萄树，哈，那这个的话就是代表以色列，这葡萄树就在讲以色列。那在第十一节里面的话，第十一节里面讲这个，他讲的就是说，这个以色列他是他的这个有粗壮的枝条。哦，他的统治者那有权杖，是有权柄，他是，形容者说，身躯高大，超过其他的枝叶，那这个都在在的都讲说主如何的恩待的他们这一支就是以色列民族，那在早期的话，那他是强而有力的，那是强而有力的，但是呢，他失去了这样的恩宠，在第12节里面，就他狂怒当中，他被拔出，被抛弃，他就枯干了，那也为火所焚烧，那就是他要，就是他所作所为的时候，就是要接受神的公义的审判。我们也知道说，神怜爱我们，神不断的赐给我们很多的恩宠跟恩惠，但是当我们他要管教他的孩子，管教他的子民的时候，他必是他的公义是就公义是必执行的，必也要必完成发生的。但是我们也知道说，在这里的时候，我们也晓得，主还会叫先知再会去宣讲他的预言说，说他还要让他的子民回归的，这是主的仁慈的惩罚。归惩罚，他的爱怜永世不离开我们的哈。那在第十四的话，那个第十四里面就讲了，他的天主的公义是要我们知道，天主的公义是必要执行。虽然我们有悔过，人都有悔过了哈。然后，但是呢，虽然天主不是神也有怜悯哈，那但是呢。还是要在这里，必须要做一个公益，执行公益。那一个哈，一个没有得力的君主的国家，它是不会昌盛的。极端的悖逆的，它必要遭受惩罚或者灭亡。因为主要洁净，洁净。这一个他的百姓，但神的怜悯呢，依然不离开悔改者，不离开被他召教拣选的子民。所以我们在这里是我们可以看到主是对我们多么的仁慈，一再的等待等待，他也要把我们再救赎回去，归属于他，他的用心。他的一个完完全全的，就是，把他的所有的都投注在我们的，的身上，这份爱不停止，没有止息，那在第十四节的时候我们看就是，我自己读到的，就是说看了看了，我是还没有太多，可以看到的资料，或者我的，但是我自己个人的一个感觉就是说，他在这边第十四节里面，他烧掉了他的枝叶和果实，他没有给他留下一根粗壮的枝条，那做统治者的权杖，这个是不是就是哀歌来让人追悼用的，就是告诉他们。但是我在这里看到的这个点，就是说，这里他我们没有看到说他灭亡， 这一个第十四节里面没有看到他连根拔起，或者是枯干把它当柴烧。在这一节，我会就会想到说，主在惩罚的时候，他还是留下的一个给我们的出路，就是悔改，然后接受他的恩宠。他的恩宠是就是要给我们的，感谢主啊！这是我在看这一节。这一节是很多章节，但是我看起来，觉得说，哎，好像，很多节，可是它里面好像都是，只是在，就是在描述一件事情，就是，厄泽克尔先知就是要告诉我们。他就传述了，他在就是给了预兆，给了信息和比喻，他是要预告他要审判的，他为了要审判的，就是一再的警戒。我准备的是在这边，我的分享也在这边，领悟的不是很多，但是如果我就一遍一遍再去读这个，或者是去准备这个查经的时候，我。自己本身真的是有得到收获，有所收获，所以也感谢能有这样的时间。那我也为我今天的一个出这样的状况跟各位说抱歉，我也认罪，在服侍的这个事工上面，我确实亏损了主的荣耀，也求主原谅我，宽恕我。给我一个，就是，一个机会吧，让我能够更加的警惕，做事上面更加的小心，然后也认真的去看待每一件事情，最重要的，我要感谢主，赞美主，我没有失去我的平安，我带着我的。两个，姐姐，一个姐姐，一个妹妹，两个，我们三个，就真的是在，捷运就是一个多钟头，将近快2个钟头，就是很多的笑话在那边，我们也很喜乐的。虽然我们逢到了这个，是有一点会让人惊慌的，但是我在主里，我已经不惊慌，我不惊慌，他们自然不惊慌。主的教导真的是无时无刻不在。主的安慰也是及时的救恩，随时都在怜悯我们。我感谢主，赞美主。那我们接下来就是照着往常，我们把那个还有的弟兄姐妹还有分享的，因为我的学习是比较浅短的。那还有的就请弟兄姐妹再持续的，我们再来做分享。徐英姐妹，我们请徐英姐妹，来。分享，感谢主。
感谢主，赞美主，谢谢主耶稣，看到桂英姐很开心。今天我们查哀歌，那这个哀歌呢，的确是让人听了呢，就是很难过。我想世界上的人都挺喜欢唱喜歌，不喜欢听哀歌。但是真正的一个爱你的属神的，或者是说他有责任感的人，当他看到了危险的时候，他是要发出警报的。就像主耶稣，他亲自在山上回头看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也在哀哭耶路撒冷，因为活在那里的人，他们还不知道就有那一些灾难就要发生了。那先知的职分呢，是主给的，所以先知他一个忠信呢，就是说当他看到了，纵使他知道人不愿意听，人不喜欢听，他还是如实的在那里讲。特别是在这一讲中，我们可以先看一下在第十八章的时候呢，在31节的后半句说到了以色列家族为何你们偏要丧亡？32节说，因为我不喜欢任何人丧亡，无主上主的断语，你们回心转意吧，你们必得生存。天主的心，天父的心，他也借着先知来向我们启示。他实际上先知在这里说，哇，你们要回转，你们要回头。阿爸父的心不喜欢人丧亡，因为经上也说他给我们的计划是和平的，不是降灾祸的。可是，在查 以西结厄泽克尔先知书，我们看到一个灾又一个灾，一个灾又一个灾。刚才舒大哥也带着我们再看了启示录末后的时候，那七个碗，就是这一位正义的神、公义的神、满怀慈悲怜悯的神。他最后的时候，他给机会，给机会，给恩典，给恩典。那人还是不回头，人还是不悔改。那到那一个审判的时候，就来不及了。那今天讲到了这一棵葡萄树。在上一讲中呢，在上一次查经的时候，刚好是赶上我在机场候机，所以机场里边不断的在播放通知，我就没有办法，其实也是没有准备好。那最后我就没分享。那在上一讲中，我说为什么，以色列天主告诉先知是向这个以色列王的唱哀歌，可是会提到他的母亲，我就想他的母亲究竟指的是什么？啊，他的母亲究竟是指什么？刚才桂英姐也说，那葡萄树呢，指的就是以色列。的确是在经上很多的时候，就是用的葡萄树指的以色列。那我们看一下这一个葡萄树，天主最开始是把它放在了一个园中，而且是栽植在水旁，有很多的水，它能够结实累累，它的枝叶也是繁茂的。这是起初天主给以色列的那一份命定，就是他要在万民中兴起一个国，他要在万民中兴起这一个国，要代表他，代表他在这个世上，让世界上的各国看到了，这是天主的国，这是天主所选的。那以色列子民最开始那一个王，大卫王，也的确是合天主心意的，在他所统治的时代，那以色列是非常强盛的，直到他的儿子的时候还是很强盛。可是这一个植在溪畔的树啊，就像圣咏第一篇也说，善恶二路，那植在溪畔的树是主把它放在那里的。后面我们看到了说这棵树被拔出来了，然后抛弃在地上，东风就吹干了它的果实。这12节，它粗壮的枝干也被折断而干枯，为火所焚毁。那第13节说，现今它又被栽植在沙漠中，在那枯燥干旱的地方。主最开始是要把它放在那园中，是在一个多水之地，以便它能够结很多的果实，成为万民前荣耀天主的一个国，一个权柄。可是到最后，他不听，甚至是刚才舒大哥带着我们看萨罗满，他最后到老年的时候娶了700个妾，700个妻，700个妃，300个妾那有这么多的妻子，最后经上说，终于败坏了他的心。其实他的心本来是在上主那里，他是敬畏这一位天地的主宰，他甚至为了耶和华，为了雅威建造了在地上他的圣殿。那主的荣耀也跟他在一起。主说：“我拣选了你啊，我必将就是你父亲的祝福，只要你谨守遵行我的话语，这个王权就是永存不替的。可是到老了呢，他因着这，我就想，为什么他有天上的智慧，他还会犯这样的错误呢？啊，娶了一看，这老年的时候娶了那么多的妻妾，而且他用人的爱去爱他们，就是你拜哪个神，我就去给你建一个你的神的那个庙。不但他让他们自己去拜，最后他自己可能也去跟着拜了，那就终于的堕落了。那天主看着这不是他本来给他的一个命定，所以那主也不能够让他在罪恶中继续这样一代一代的，使得世上的人看到，哦，这就是天主所拣选的国，这就是天主所立的王，可是他们做的事干脆就不能够代表神，不能够代表主，反倒是让天父在世人中间被污秽了啊！就是不但不能得荣耀，反倒是得着的是不好的，所以主就开始用他的手来管教他，在他的不顺服中，那主就开始一个王，就主就不断的派先知去规劝他们。可是最后我们看到列王记，只要是他回转归向天主的，归向神的，他的王国就是非常平安的，四境平安的。可是，一旦他背离了神，他又偏向了那些偶像邪神的时候，就开始各种各样的灾祸就来了。那我们所信靠的神是全能的神，是全能的天主，难道他没有能力保护他们吗？他没有能力保护他所拣选的人吗？为什么他会允许这些事发生呢？就是他不愿意他们永远的丧亡，因为他说他不喜欢人丧亡。但是在罪恶中生活，最后他的结局就是丧亡。所以主的管教的手就在那里伸出来。那我宁可毁掉了， 我也不能够继续这样一代一代又一代的下去，最后直到就永远的沦丧了。所以后来这一棵树，它被拔出来呢，抛弃在地上，那果实也没有了。粗壮的枝干本来是做权杖的，也被折断而干枯了。那最后整个就被火所焚烧了。按理说看到这里，好像这棵树就不在了哈。可是后边看到13节的时候，说它又被栽植在沙漠中，就是天主的全能，就像哑巴郎所说的，梅瑟所说的，说你们不要以为啊。就是好像离了你们不可以，天主可以从这石头中蹦出子孙来，就是他是可以用各种各样的办法，使得他的民，使得他的国是不少的。可是他愿意使用这一个支派以色列，他所拣选的，那他就在干旱的沙漠中，他要把它重新的栽植起来，而且说从树梢上冒出一团火，焚烧了它的枝叶和果实，没有给它留下一条粗壮的枝条做统治者的权杖。我看到这里的时候，在听刚才舒大哥的讲解的时候，我就觉着这一个旧的，其实主好像真的就把它废掉了。所以从萨罗门看之后，看列王，直到厄泽克尔先知书，那时候以色列的王国王，最后一个一个的就被杀掉了。那好像这个国就不再存在了。到主耶稣基督他再来的时候，经上是预言，他是出于旱地的干苗，就好像这一棵在沙漠中的这个树，好像还存留着那一个枝，那一个嫩芽，主没有完全的放弃，那使得主耶稣基督他就这样，这棵树还是他是从犹太人中出来的，是生于以色列，生于长在耶路撒冷那里。主就用它，但是这一个是完全不同的，所以主耶稣来了，他宣告说：“我是真葡萄树，你们是枝条。那留在我上面的，它就会结很多的果实；离了我，你们什么都不能。就主耶稣，他这一个真葡萄树，他就不会再使得这一棵是天上阿巴父所拣定的。那这个他来了，他重新的立起来。”以色列人当时以为说这一个王来了，是他们所期盼的墨西亚，要在这个世界上再建立起一个像过去大卫所建的那一个王国。但是主说：“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了，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他要带我们进到的是一个天上的国度，就是阿巴父那永远的国，是天国。所以真的是很感恩，在这一个哀歌中，的确是看到以色列子民他们的。”本来是被拣选的，被放在赐予福地的，那被列为世界上各国争相要看到的这样一个富强强盛的一个国，可是最后他们却到了这样一个地步。那经上也说，所记载的都是为了督责、教训、教导我们学正义。那同样在新约中，这新约的子民，我们都是蒙受了主的恩惠，主他对我们所怀的计划，经上也说他给我们所预备的。是眼所未见，耳所未闻，人心所未想到的，是丰盛的，是丰盛而又更加丰盛的生命，是主要给我们的。他说：“我来是要赐给你们生命，而且是更丰盛的生命。”所以，我深深的相信，我们每一个蒙恩的人，我们真的是有福的。那主也借着这个，让我们看到啊，舒大哥也一直带着我们说，要跟随到底啊，要坚忍到底。不要成为一个开头信啊，开头跟着的，结果到了最后就发现。啊，找不到了！主在说呼召我在哪？你那我能派遣谁呢？好像就没有人说主啊，我在这里了。那天国是要靠猛力夺取的，这天国主已经给我们预备了，因为主在经上有很多的应许。他说阿巴父喜欢把天国赐给你们，那主的话是信实的。他说阿巴父喜欢，那就是父的心向我们启示了，他给我们预备的这是一个天国。我们不再需要进到那一个说以色列国一样的哈，而是说他预备了这天上的国度，他希望我们能够进去。主也说他会为我们预备地方，那我们所需要的就是相信，就是坚忍，不要再去犯以色列子民他们在那时候所犯的错误。纵使你结了很多的果子啊，结实累累，枝叶茂盛，甚至有当权者的杖权柄，但是最后有可能也是被拔除的。 那当我们有一颗谦卑的心，因为主说他是良善心谦的，那我们就一路跟随啊，相信主在经上的话，相信他的应许。我也深深的相信，那主他必定要按照他的应许带我们进到他那永远的国。感谢主，赞美主，愿一切的光荣都归给主。我就分享到这里，我把时间交还给桂英姐。
感谢赞美主，我们谢谢寻姐妹的分享啊！这里也再一次的告诉我们，我们这经上我们也读到了，那100只羊走失了一只，主都要找回；那99只就安放在那里，等那一只找回来，一起带领他们。除非真的就像厄泽克这样先知的一再的警示、一再的警告，一再的打比哈。一再的去传说，主那个主给他们的一个话语，告诉他们，除非真的我们背逆到了，你已经背弃了神，你已经去追寻你的偶像，去跟偶像去同行了，那这个是不能原谅的。这个告诉我们，我们要切记切记，去除我们每个人身上还有些。对手那个偶像所在把持舍不得放掉，然后还在那边，或者是执迷不悟的，要惊醒惊醒啊！因为有些时候主是不接受我们去做这样的事情，那是违背到他的一个怜悯跟那个尺度的，他不容许你，他必要以公义来审判我们。他的子民，他的国里也没有这样的人。感谢赞美主。我们接下来我们再看，这是乌羊。我们好，请乌羊姐妹分享。
感谢赞美主，谢谢今天大家就是桂英姐、索老师、何绵姐还有莹姐的分享，真的非常的触动。然后就是这几天心中读了主的话，还有很多主所爱的见证人很多的分享，都深深的触动我的心。就是前几天有一位爱主的姐妹，极其的可爱，然后她在群里因着。可能他觉得有一些话语是不恰当的，然后他在群里和一位姐妹，还有和大家和主认罪悔改，然后他在这么多人面前，他这种谦逊，然后他的谦逊，然后他的谦卑，然后圣神的充满，真的让我非常非常的感动，而我也。让我更加留意他所发的一段圣言，感谢主，他所引用的那圣言是《生命记》28章13节，上主必立你为首，而不作尾巴，你常是高高在上，而总部屈居在下。只要你听从我今天吩咐你的上主你天主的诫命，并谨守遵行。不左右偏离我今天吩咐你们的一切话，去随从侍奉其他的神。就是主这里有说，就是当守主的诫命，听主的话，而不去侍奉其他的神。而主的应许是我们是常常是在上的，而不是屈居在下的。所以，虽然他用的这段圣言，他就是他有他主，可能不是想要他用这段话，可是却让我留意了这段圣言，就使我留意了这段主的话，把主的这一个诫命，把主的这一个权威，然后把主的这应许，然后再一次的，就主的话就是话，它是吞噬人的烈火。然后就是好像就是让我就是心里又有了好大的敬畏。我们算什么？我们人算什么？他竟这样的眷顾，他竟这样的怜悯，他竟这样子的恩待。可是他的话并不是说就是能够轻视轻忽的。他所说的是命令，他所说的是诫命，他所说的是能够让我们。就是生活生存的有，就是那样的一种有生命的话，所以就让我真的 就是心中就是有了一种啊，真的要把主的话当话，他真的是君王，他真的是烈火，然后他真的，苏老师刚才分享，万王之王，万主之主，那骑在白马上的，那头戴很多冠冕的，那我们在他面前是一种怎样的一种态度？就让我深深的，有所感触。然后还有我昨天我读的《创世纪》第1章26到28节，天主说：“让我们照我们的肖像，按我们的模样造人，叫他管理海中的鱼、天空的飞鸟、牲畜、各种野兽，在地上爬行的各种爬虫。”于天主于是照自己的肖像造了人，就是照天主的肖像造了人。造了一男一女，天主祝福他们说：“你们要生育繁殖，充满大地，治理大地，管理海中的鱼、天空的飞鸟，各种在地上爬行的生物。”当我读到这一段的时候，我心中就是真的又升起了：哇，我们人是天主按照他自己的肖像造的，我们真的不能轻忽了我们自己。然后我们也不能小看了我们自己，不是我们能做什么，而是天主他愿意，就是按着他的肖像造我们，他愿意赐给我们有他的智慧，有他的全能，就去管理，就是他给他所造的，就是第前面6天他造了好多，他看了样样都美好。而把这一些放在我们人的脚下，我心中就一方面就是感受到天父这样的爱我们，我们的位置是高的，然后另一方面真的我不能小看我们自己，因为主，我们是按着主的肖像而造，然后再看今天查经19章第10节，然后就说我他你的母亲如先前如葡萄树。是极其茂盛，栽于水旁，因为水多，就多结果子，满身枝子，伸出坚固的枝干，可做掌权人的杖。然后这真的，那是因着天父天主神，他造了亚当，他给了亚当他全能，他就是亚当那时候跟神的关系那样的好。所以有那样的体力，那样的智慧，然后有那样的能力、聪明，就是管理这么一切，就不难理解。哇，先前就是和主关系好的时候，就是生命就是好，生命就是好。然后，可是到了后面，而且亚当是王，真的就是神的儿子，真的就是。神真的给了他这么多的，祝福，给了他这么多的产业，真的就好。可是后面为什么12节这里他说这葡萄树因愤怒就被拔出摔在地上了呢？突然间画风一转，哇，这个葡萄树就没有了之前的那样子的，那样子的这么大的一种祝福了。就没有了，就因愤怒了。然后我自己在想，就是苏老师前几讲也说了哈，他说朝霞的儿子晨星，这个是以赛亚先知书14章12到15节，朝霞的儿子晨星，你怎会从天坠下呢？倾覆万邦者，你怎么也被砍倒在地？你心中曾说过，我要直冲霄汉。高自我的御座在天主的星宿以上，我要坐在盛会的山上，极北之处，我要升越云表，与至高者相平衡。然而你却下到了阴府，深渊的极处。然后就是说，就是我在想，怎么会这个葡萄树，就这样子被砍了呢？然后刚才有说，就是。主的诫命叫我们不要去拜偶像，不要去就是青铜除了 唯一的神以外的所那些偶像，可是这些王却没有遵守。然后我刚才再看了一下《创世纪》，然后上主天主，第二章《创世纪》2:16，上主天主给人下令说，就是这个不是普通的，就是很温柔的一种提醒，它是严肃的。它是给人下令，它是一种下令，这是一种位置的不一样。只有高位才可以给下面的人去下令。乐园中各树上的种果子你都可吃，只有知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那一天你吃了必定要死。然后创世纪3:6，女人看那棵果树实在好吃好看。令人羡慕，且能增加智慧，遂摘下一颗果子吃了，又给了他的男人一个，他也吃了。然后在创世纪3:9-13，我这里是这是哀歌哈，真的这个真的看了这一段，我们常常真的是很就是每每的读创世纪3这一段哈，真的就感觉这真的是很悲哀。能够感受到父的悲哀，上主天主呼唤亚当，对他说：“你在哪里？”他答说：“我在乐园中听到了你的声音，就害怕起来，因为我赤身露体，遂躲藏了。”天主说：“谁告诉了你赤身露体？莫非你吃了我禁止你吃的果子？”亚当说：“是你给我作伴的那个女人给我吃那树上的果子，我才吃了。”上主天主遂对女人说：“你为什么做了此事？”女人答说：“是蛇哄骗了我才吃的。”这里真的看到了，就是惊艳到，就是恶娃他怎么会心中产生了一种看了，哎呀，真的羡慕，真的自以为是，吃了能增加智慧，于是他就吃了。这里可以有一些隐藏的，就是肉性，就是救我。就是那个肉性，然后仇敌，还有世界，这几个真的会每天都会使我们离开主的话，使我们忘记主给我们的命令，忘记了主给我们的话，而心中产生了和这一个话不一样的一种想法，结果就去吃了，结果就违背了主的话，结果就忘记了主的话，结果。当主再来，就是给机会的时候，然后就在罪恶中的一种就是就指责推卸，然后是别人的错，是你给我造的那女人，然后是那蛇，就是一个错接着另外一个罪陷进了更深的罪里面，然后真的就可以看到，就是就是看到了一种很悲哀，就是很伤天父的心。他按着他的肖像，要给我们产业，要给我们名分，要给我们他所有的一切，可是却被人是这样子的糟蹋了，也还不懂父的心，就在罪里，眼睛被蒙蔽了，都不知道悔改。所以，就是让我心中，就是说，有好多，就是我刚才也查了一下《达尼尔先知书》4:17-23，他这里说的是达尼尔，他看到了他看那个王什么王，我一下子拿不高，就是拿不高王他的那个梦啊，他梦到自己，就是主给我们要给我们这样子的恩宠。这个树梦到那个树是长得非常的粗的，然后可以摩天，大地四极都可以看到，树叶是那样的美丽，果实是那样的繁多，然后很多动物都栖息在上面。可是它却就是因着所有的好，却败坏了自己的心。就莹姐刚才也分享到，所罗门王拥有这么多，可是却忘记了给赐予的是。就是在他位置上面还有一个更高的王，还有一个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他却把自己置在了最高位上。慢慢的，他这个心就败坏了。其实里面隐藏着很多的骄傲，隐藏着很多的，就是魔鬼，就是在我们的里面，也在我们的周遭，时刻的在诱惑，要拉下那属于主的神的人。所以就后面就说就会被这个树干就会被砍倒，然后他也要在旷野成为野兽。经历到一定的时期，所以我就在想，这棵葡萄树因愤怒被摔到地上了。这个是达尼尔的以西结书19章12节，在这里就是说，我在想，为什么会被摔呢？其中有几点真的要警醒，就是主的话真的是不可以轻视的，这不是一种温柔，就是他是温柔的王，可是。这不是这个话真的有轻重之分，给我们的是一些诫命，给我们的是一个命令。可是，在这种命令上，魔鬼会想办法，会利用人的骄傲，他会诱骗，他会诱惑，使得人就是在骄傲中，就是拜了偶像，或者败坏了自己的心，使自己的想法高于了主，就轻视了主的话，从而。就做了违反主话的事情，然后结果这个会引起，就是主他是恩慈的，可是他也是严厉的神，所以这个我们要为自己的这一个罪，真的是要就是会付出，会付有也会结这样子的罪的一种果实，所以真的是真的。真的看到了主耶稣基督，我很喜欢这一段的《腓立比书》2章6到11节。然后主耶稣他具有天主的形体，就是再来的第二个亚当，他是天主，可是他却没有与天主同等。然后他是娶了奴仆，他把持不舍的，就使自己空虚，娶了奴仆的形体，就是他知道。天父，就是在他的上面的，这我们都只是无用的仆人，也我真的很渴望，这样求主给我们这样子的，给我这样子的心，时刻的都是能够谦卑的，都是知道自己是很不如人，真的是谦卑，他真的是奴仆的形体，与人相似，形状也一见如人，贬义自己。是完全的听命致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为此，天主极其的举扬他，赐给了他一个名字，超越其他所有的名字，致使上天、地上和地下的一切，一听到耶稣的名字，无不屈膝叩拜，一切唇舌无不明认耶稣基督是主，以光荣天主圣父，感谢主，感谢。父赐给了我们主耶稣基督，赐给了我们得救的智慧，赐我们也真的也只有也唯有依靠着主耶稣，依靠着主，才能够就是重新的站立在阿巴父的面前，求主帮助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感谢赞美主。我的分享到这里，我把时间交还给桂英姐。
感谢赞美主，我们谢谢无阳姐妹的分享啊。好，那葛瑞来分享，我们要请葛瑞。
好的，感谢赞美主。那我今天看到我们今天查的是以西结先知书的19章10到14节。那在10节这边的时候就讲到，你的母亲先前是葡萄树，极其茂盛，栽于水旁，因为水多，就多结果子，满身枝子。就想起就是，主，是葡萄树，我们是枝条。那么呢，我们要，就是要栽在哪里呢？在溪水边，就在水边。那就是栽在溪水边哈，在溪水旁，就是圣神的河水。那在，要，我们要主耶稣他说他要赐给我们另一位护卫者，就是圣神。那圣神来要把我们引入一切的真理。当没有在圣神内生活的时候，我们就 就算听见了主的话，那没有圣神的解释，没有主的光照，就是看了读了也不明白，听不懂，听不见，就是听是听，就听不见，看是看，看不明白。那有圣神的引领，那还要一个就是服从圣神的带领，完完全全降服于圣神，跟主相通。就朱老师常常带我们哈，就是我们眼睛注视什么，看什么，就跟什么相通。那我们常常注视的啊，那我们就跟他完完全全的结合，就相通。所以那在读到这里的时候，就后边在后边就讲到，那这棵葡萄树呢，因为愤怒被拔除，摔在了地上，东风吹干其上的果子，坚固的枝干折断枯干，被火烧毁了。刚才苏老师也分享哈，就是圣神的那个火的一个炼净。那我再分享前面，就是我们，那我就是生命要多结果子，多结果子的话，就是要在圣神里面，圣神里面。所以我就看到一个，就是沙罗满王哈，我在这里就分享点，就看到我们读列王记上的三章这边，三章的第一节，那所罗门与埃及王法老结亲，他跟埃及王法老结亲，就娶了法老的女儿为妻，接他进入了大卫城，然后就把他接，然后后来我们都就今天苏老师也带我们读十一章，就是列王记上十一章哈。他那边有这么多的嫔妃，这么多的妻子，而且他都给他的那些嫔妃呀、妻子哈、都造了那些庙啊，造了他们朝拜的那些祭坛啊，就造了那些东西哈。所以那我在这里第三章这里看到，就是第二节，当那些日子，百姓仍在丘坛献祭，因为还没有为耶和华的名建殿。然后第四节，所罗门爱耶和华，遵循他父亲大卫的履历，只是还是在丘坛献香，丘坛烧香。是就是我看到，就所罗门他爱耶和华，爱耶和华。那我们也在十一章，就列王记上十一章那边就看到，是那些妻妾慢慢的就败坏了他的心。当我们的心，当就是当人的心。如果跟这个世界相通，那就爱世界；那跟巴比伦相通，那巴比伦就是偶像，偶像，通往偶像的门。那巴利、巴尔的那些偶像，那当这样子，所罗门的心，他就是被这些所败坏的。其实在这里，我就看到这个时候，他爱耶和华，爱耶和华，那。第四节，第三，列王记上第三章四节，所罗门王上畸变去献祭，因为在那里有极大的丘坛，极大的丘坛，所以他在那，然后呢，在第五节，我们看在畸变，夜间梦中，耶和华向所罗门显现，那在梦中主就向他显现，对他说。你愿我赐你什么？你可以求。那在诗歌本那边，在诗歌本那边哈，就更就是看到就是无论他求什么，主都要给哈，主都要给。但是我们就看到第六节哈，就是第六节，所罗门说：“你仆人我父亲大卫，用诚实、公义、正直的心行在你面前。”诗歌本也是用啊，我的父亲大卫啊，他以虔诚、正直、公义的心哈、啊，与主同行，就与你同行，与主同行。所以，其实在这个我看到这里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就在想哈、啊，我说哎呀，撒罗巴王啊，你看到了父亲哈、啊、大卫是这样的，以虔诚、公义、正直的心与神同行，那神啊，我也要，我也要。神在梦中启示他哈，就问他你要什么我都给你，我都给，所以很感动。当这样子求啊求的时候，我不知道他求没有，我不知道他，但是这下边他求了之后也很美很好，那天主就给了他很多的哈，连他没有求的荣华富贵都给他。然后呢，他就看到他 接了，就是有了这些妻子。这些妻子以后，在11节这边，因为他所罗门王，我们看11章，列王记上11章11节哈，所罗门王在法老的女儿之外，又宠爱许多外邦的女子啊，就娶了这些。然后我们就看第9节，所罗门行耶和华眼中，所罗门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不效法他父亲大卫，专心顺从耶和华。所以他没有专心顺从耶和华。那第9节这边，耶和华向所罗门发怒，因为他的心偏离向他两次显现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耶和华曾吩咐他不可随从别神，他却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子，所以那他就到老年的时候，他就慢慢的，他的心就被这些他所娶的这些嫔妃、这些妻妾就败坏了。所以在这里，今天我们查的以西结先知书这边就看到，当人在这样子，就是没有在圣神的带领当中，没有在行在神的面前，我记得。就是在唱答唱咏的时候，有一句答唱咏是，就说我是站在万军的上主，我是站在耶和华的面前，活于人世间。就像天主给亚巴郎说，你要在我面前行走，在创世纪17章1节，那天主说你要在我面前行走，做一个成全的人。怎么样才能成全呢？就是要在天主的面前行走，就像在那个若望福音8章那边，那个犯奸淫的那个女子，那被他们司祭长啊，被这些捉住的时候，就带到主的面前，带到主的面前，然后他们就去要用石头砸死他。那主耶稣就在地上写字，主耶稣在地上写字。后来他们就追问、追逼、逼问。追问主耶稣，所以主耶稣就讲他们：你们谁没有罪，就拿石头砸他。他们都一个一个的都走了。所以主耶稣就问那个女人，问那个妇人，他说：他们没有定你的罪吗？那女人说：主没有。所以那我们也在圣经当中，在格林多书那边也看到，除非受圣神感动，没有一个人能够呼喊耶稣基督是主。那他在这里说：主没有。那我相信圣神在他里面就感动他，所以呢，主说：“我已不定你的罪，我已不定你的罪。那从今以后呢，不要再犯罪了，很重要。还有这接下来，主耶稣马上就讲，主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跟随我的绝不在黑暗中行走，必有生命的光。’所以那要结长，要那个结那个长存的果子要怎么样呢？就是要在基督耶稣里，在圣神里面，在圣神的带领下，完完全全降服于圣神的引领、圣神的管制。所以以前我在就是以前的那个理解哈，就是我不反对圣神，我很接受圣神。我接受啊，我接受啊，我接受原则，我就是完全的接受神啊，接受神啊。但是在去年的10月5号的时候，那一天很感恩，天主一下子教我，是的，我接受圣神，接受圣神其实就是要完全的、毫无保留的接受他在环境当中的管制、他的管教、他的炼净、他的熬炼，这一切完全要接受，接受。是的，那个时候就觉得哦，好美啊，哈，是这样子的，很美，所以很感谢赞美主。那今天早上呢，我在读圣经的时候呢，也读到腓立比书哈、啊，腓立比书的第3章这边，所以第3章的12节，所以保罗中途就说，他说，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他那个竭力啊，很感动我，他说我竭力追求。或者我可以得着， 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那这个括弧里边就说，所以得着我的或作所要我得的，就是天主的旨意要我们得的。他给我们的是一个王的位置，我们是王家的司祭，是天主的家人，我们是天父的儿女，是这样的一个身份。那就是在第四节这边，腓立比书3:4，他说，要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招我来得的奖赏。我们要得的是在耶稣基督里从上面招我们来得的奖赏。所以，当我看到腓立比书4的这下边也很感动哈，4:2这边他说：“我劝友阿迪和寻都基要在主里同心。我已求你这真实同父一轭一轭的哈，真实的同父一轭的帮助这两个女人。”因为他们在福音上常与我一同劳苦，一同劳苦，所以呢，他说，还有格利勉，并其余和我一同做工的，他们的名字在生命册上了，好美，就是同父一轭。那保罗中途跟主耶稣同父一轭的，是的，苏老师跟主耶稣同父一轭，真的很美。我今天早上看到的时候，我觉得好感动，好感动啊，好感动！所以在这里，他就讲到一个就是哀歌哈，唱。你看，我们就看到以西结书那边，就是哀歌。那天主那种哀痛啊，哀伤啊，然后就是，我就想起来有一次，是学心姐她做过的一个见证哈，她是做过见证的。如果她没做过，哎呦，不好分享哈。她就说她去以色列朝圣的时候。他有一天晚上，他说他就听见一个声音，男声哈，很低沉的那种，就是很忧伤的那种，唱那个以色列的国歌，就是希望哈，希望那前那个我们也就是有那个中文的翻唱啊，也放起来听哈，也有听过那个旋律很美，但是确实有一种那种听起来就是不那么欢快哈，没有那种哈。所以就是看出，就是天主他的心哈是要众人悔改，他的心是要众人得救，是跟他一同跟主耶稣一同得到天上的产业。所以那寻亲大姐她说，她其实有一个受伤是非常重的，很受伤害，很受伤害。她其实宽恕，但是对她来说很难。但是他说，从以色列回来以后，他就在公园还是在哪里哈，在花园散步的时候，他一想起来就和好了哈，就真的从心里边，所以就看到就想起来，就是天主主耶稣教导我们，就在马窦福音5那边三宗圣训，我们什么的人是神平的人，有福的，哀痛的人，怜悯人的人哈，为义而受迫害的，心里洁净的。然后就看到哈，还有三宗圣训5到7哈，都主耶稣在讲啊，就看到主耶稣要来接我们，所以他在准备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就在春节期间，孙老师在台湾的那个特会哈讲席，我的心也很感动，也很满足，也特别谢谢主哈，就我们的心是闭锁的花园。的心，我们是闭锁的花园哈，不是公园哈，就很美哈，就求主继续的带领我们，引导我们，我们看什么就跟什么相通，当主启示我们什么，我们就求，就向主求，要主怎么启示啊，我们就怎么的求，求主继续的带领我们，求主继续的引领我们，感谢赞美主，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主，把时间交给归因主。
感谢赞美主，我们时间也到了，我就来做一个简短的祈祷。本来是可以有人要祈祷，那我想时间上我们还是，因为这几天我们在祈祷的当中有讯息，其实我很少也有这个讯息的。主说， 你们要去结长存的果实，你们要去结圣神的果实。圣神有七恩跟九果，我们都想要，我们都渴慕，但是我们常常却没有注意到，就是在主给我的讯息，就是说节制。我真的是，我不只是在很多的地方，特别是我在那个饮食上面，我就有些不能节制。那其他的话，譬如说我们的时间到了，如果在一定的时间内，是的，一定要在那个时间内，那才是才是一个中性的表率。好，那我自己起个祷以后，我们就结束，然后我把时间再交出去哈，应付其次即圣神之名，阿门。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又赐给我们这一天的恩宠，在你赐下的光中。我们也看见你，因你与我们同在，我们也看到了你的荣耀。求你使我们每天都以你的圣言为食粮，以你的爱来过生活。若有不爱的地方，求你的光照我们，让我们马上的能醒觉。那不是你的爱，我们就不能称为是你的门徒，主啊，你让我们充满你的爱，以你的爱来还爱，因为世间的爱我们已经不要了，我们弃绝，主，那不是真实真纯的，那是会变质变味的，主，谢谢你，谢谢你，也求你保守我们各个弟兄姐妹都能惊醒，都能够警觉到，当我们有一些不属于你的东西在跟我们沾染，或者在跟我们互相的有牵扯的时候，我们要立即的惊醒，我们不要去落入这个罗网，时时能够在你面前认罪悔改。主，我们需要这个，因为你就不会对我们这一颗诚恳的心、悔改的心，你不会不理我们，你也不会不安慰我们。你也更不会不原谅赦免我们，主，就怀着信心在你内，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感谢赞美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之名，阿门。我将时间交给苏弟兄。
感谢赞美主，谢谢桂英带领我们美好的读经、美好的聚会。我们都活在一个受限制的时空里，有的时候是在一个地方很安静，有的时候确实在行走中，比较没有那么多可以掌控环境的条件。非常谢谢桂英用尽了全部的生命在服侍这一个聚会里，也非常感恩。虽然有一点时间，上延后，但是我们是一体，我们就把握时间，也是一样的，完完全全的就这样的聚在一起，完成了这聚会。我们就是彼此都让圣灵来带着我们，善用主给我们的每一次聚会，每一次机会。非常感恩，我们也奉主的名祝福桂英在主内平安，继续的奔跑，主摆在他前面的赛程，也祝福我们每一位。我们尽力了，我们的主就让我们没有办法做的事，他有他的方式来完成。我们都是这事的见证人，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主。